非常感谢神能有这么机会给大家分享我的见证。但是刚才呢，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讲座吧，但是讲得太热了，我衣服也脱了，实在对不起。我是从中国来的，我出生在中国的河南。我出生在中国的河南吧，然后呢，两岁的时候就到了这个陕西，一直就在陕西长大，所以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时候，我很难回答，我到底是河南人呢还是陕西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虽然是河南人，但是说虽然在陕西长了这么大，但是长到二十四岁，但是我不会说陕西话，所以说后来呢就上了这个西北大学。在西北大学呢，主要是攻读的是考古学，攻读到考古学呢，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以后取得了学士学位以后，就到了北京大学去攻读这个，还是攻读考古学。考古学三年，在那完成了硕士的论文，然后就拿到了这个学位。工作两年以后呢，我就是到了日本，是京都大学去继续的攻读考古学。在日本呢，我想大家可能有一点了解的，日本京都大学呢是在日本是应该是学术地位比较强的，因为90%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时都在这个大学里任教。他们呢不仅仅是工科、理科、医科比较发达，同时呢在这人文科学研究上也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研究。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我遇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它在于在日本它能接触到很多西方的资料，同时呢也能接触到中国的资料，因而呢我就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课题，主要是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人类文明产生以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研究这么一个课题。就很荣幸的就是我能接触到两河流域和这个中国的和西方的资料呢，我就研究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起源并非本土土生土长的，而且很多文化和文明的基本要素是来源于两河流域，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美索不达米亚那一带的。在这一带呢，我比较了他们的彩陶的花纹的纹样、历法和文字，后来我坚信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早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一带，后来以此写成论文，并且发现呢，在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彩陶文化的文明和另外黑陶文化文明之间呢，有一节就是说决断的部分，这一段部分它文化毁灭现象，这个文化毁灭现象的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一次大洪水。以此写成论文以后呢，我拿在日本京都大学拿到了这个 Ph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日本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是从来不授予外国人的，而即使授给外国人也必须有教授的经历，都是六十岁以上，所以说日本的文学博士都是老头子。拿到这个以后，而且比较令我自己也感觉到惊讶的地方在于，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接触到圣经，没有看到白宝，因为在日本呢，不像我们这里人人都给你一本圣经嘛，你都回家都可以读了，我们在这里我没有来到这里，我拿到一本日文的圣经，但是在日本是没有圣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非常非常惊讶的，来到美国以后感觉到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竟然去叙述一场洪水毁灭了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文化，兴起了另一个文化。所以来到这，我后来我的夫人她搞分子生物学来，但是我的太太她到了这个波特兰，到了波特兰呢，然后我和我的家庭就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作为学考古的来说是没有工作可干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朋友呢 David 他的名字，他在非洲工作了大概16年，他送给我一本这个圣经。我原来当然从我的学 学习知识结构来说，我不能说我并不知道圣经这本书，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曾经选过佛教、基督教，这个印度教，各大宗教基本上都学习过。但是我真正的读到这是圣经的，是我来到美国以后 David 送给我的这一本。我读到了这一段，我就发现了大洪水毁灭了以色列人的文化，我就感觉到怎么和我的论文就很相似，所以这是我感觉到很惊讶的，所以我就继续的读下去。所以说我可以说，虽然朋友送给了我这个圣经，但是说我确实很详细的读过这本书，而且看得很仔细。所以说我就讲一讲，在这短短的时间讲一讲我怎么样通过读圣经呢，来认识到我们应该靠近神而不应该背离他。首先我刚才讲过，我的研究和圣经的记载是不谋而合，这一点一定让我感觉到我一定应该50%去相信神了，相信圣经了。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就是圣经的后面，越看就觉得像，因为我可能和学理工科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从我的知识结构上来说，我学过这个甲骨文，学过古代汉语，学过经文，学过就是说和考古，学过历法，学过旅法，就是说考古学中所能出现的现象呢，我基本上都要去学习一番，否则的话我无法完成我的论文，也无法去进行思考。所以说我自己很自信地认为拿着这个本圣经没有读不懂的，因为考古学这么难的资料我都可以攻下来，而且你这本圣经怎么能读不懂呢？对我自己来说。可是看了第一遍，除了大洪水看懂以外，剩下都没有看懂，因为大洪水和我有关系，其他的都和我没关系。再话说回来，圣经是神的语言，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怎么能读懂这本书？如果不进行专门的训练的话，特别是读到新约里面，我看到这个基督所行事的神迹，我就觉得这怎么有点像这个气功师啊，或者又怎么有点像耍这个魔术啊。但是呢，有一句话他也震撼了我，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句话读起来很简单，我读了以后我就觉得浑身发麻，起这个鸡皮疙瘩。为什么呢？因为光速我们是知道的，每秒钟是三十万公里，但是我们人开个快车也就是80迈，这么快的速度，神就说了一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我生长在陕西的是一个煤矿的，我下过这个煤矿的，和煤矿工人一块干过活。当我闭了这个电灯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光是多么可宝，就是说可爱和宝贵，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如果没有光的话，在地底下。神就有这种大能。后来呢，当然对我读书中间呢，我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就是说关于罪的问题。像我觉得我从小读书，然后上大学，然后走了这么多的路，我就觉得我竭力的在修养着自己，在完善自己。我们那个我是78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人都在追求一种自我的完善，怎么样能够装备自己，接触更多的知识。我相信人的知识越丰富越好，这个人一定是个不错的人，而且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所以当别人问我有罪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罪的时候，我就很反感，怎么能叫有罪？我们如果说中国人如果有罪的话，不就都是这些罪犯嘛，被抓到这个监狱里去才叫罪嘛。但是呢，我在读到圣经里面就是关于这个 David 这个大卫王的时候，他最后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王，我们觉得他一定是非常 perfect 的一个人，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可是大卫王在晚年的时候，他让他的一个臣下上战场，上战场的目的不是击败敌人，而是让他的手下去把这个臣下给杀死，他去霸占他的妻子。我一想，连这么一个完善的人他都有这样的罪，何况我们一般的人呢？ 所以在过去呢，因为我学考古学呢，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个任何一个汉字的时候，我都要用它最初的原意来理解。你比如说走马看花，我理解可能和一般人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中国古代汉字走就是跑的意思，就是骑着马巴哒哒哒哒过去看了花，什么也看不见。你会想，如果一个马慢腾腾地走的话，那在看花的时候他一定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就说，我就举这个例子，我是说我在读中文的东西的时候，我都用它最早的最原始的东西那个意思来理解。所以说我对这个遇到的罪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也试图从这个罪的最初的它的字义上，最原始的字义上来理解。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突破，因为中国的罪这个字写出来呢，上面是一个四，我们平时叫一二三四的四，其实呢是一个眼睛目，因为中国的这个眼睛呢是可以竖着写也可以横着写，在甲骨文和经文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它不像现在规范化的必须写的四就是四，目就是目，在古代没有这种规范。所以说的，我想这是一种眼睛，罪其实是一种眼睛，底下是一个非是一个否定名词的一个修饰用语。你比如说我们说非礼勿听，就是不是礼的地方你不要听，但是它不是修饰动词的，你不能说是非礼勿听，你说个勿礼非听，不能这么说。所以它是一个名词修饰的，而名词呢往往是一种命名非常狭隘的这种指令式的东西，桌子就是桌子，非就是非，就是指令，就是一种命令，在我们汉语习惯是这样。好了，这说得太远了，说到这个古汉语范畴以内了。就说呀，上天有眼，上天这个眼代表我就是神的眼睛，他认为不对的东西就是罪。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我们中国人，从古代就远离了神，一直到现在我们坚持我们的儒家的思想，背离了神，背离神的指令，不认识他，这就是罪。尽管我本人一直在试图完善自己，可是说句良心话，我自己心里的那个罪恶念头咕噜咕噜直往外冒，这是真话。有时候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什么心地下狭隘，基督，这不是基督，是嫉妒。哎，种种这种罪恶，你说我们谁能免得了？如果过了这一关呢，我发现我是走出了第一步。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从大陆里来长大的，受过这个大陆传统教育的人来说呀，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在那个讲座上还在讲，我们中国人不说神创造了人，我们中国人说的是劳动创造了人。我想在这里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劳动创造的人能不能成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的，我们从小上学就是这么学的。劳动的定义是什么？劳动的定义，无论你翻开哪一家的百科字典，它的定义都是说人的行为。劳动从来没有说是猪的行为或者鸟的行为，劳动只有人才能完成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劳动创造了人的这个概念，我要给大家告诉的就是说，本身是一种循环论证，是不成立的。就等于说人创造了人，我们知道人不可能创造人的，就像我们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以这个观念呢，我觉得在每一个人都应该仔细的思考。再一个，我还作为我学考古的，而且就是说怎么样呢，还写过几篇文章的人来说，另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说，人是从猿变来的，人是从通俗的说是从猴子变来的。举例来说，我们经常都知道北京猿人是不是人？作为我这个学考古的来说，经常发出疑问，北京猿人是人吗？我那些老师们说，是啊，你怎么能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呢？是，怎么能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但是我确实提出这个疑问，因为我知道北京猿人的脑量是我们人现代人的二分之一。如果 一个人的脑量，如果他是人的话，他比现在小二分之一的脑量，你能不能认为他是一个人？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人的概念是什么？人说，哦，这几千年来不就也在发展吗？你看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开的汽车，比起过去原始时代什么也没有，这不是进化了吗？不对，这是人的工具的进化，这没有表明你的身体也在进化。你比如说，我发掘过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人出来的，这个人的脑量和人的四肢没有任何变化，和我们相比，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到很奇怪。所以说，我作为学考古的来说，我可以肯定地说，北京猿人并不是人，我们无法叫做人，因为他没有文化，他没有我们所具有的人的一些基本的定义的特点。人叫什么东西？人有文化，有语言，有思想，有宗教，有城市，有金属，有思考，有灵魂。而且这个灵魂呢，我发现人人都很自尊的很，就人人都很自尊，就是说，你比如说古代就是一个就是嗟来之食不可食也，就这样的人，你要是一个送饭给他吃的人说过来吃吃吃，侮辱他的人格，他是不吃的。知道这个成语故事，那个人死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尊严。我们知道尊严从哪里来，尊严并不是，我发现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有尊严，在个月子里抱的时候就有尊严，你不能说他，一说就哭，为什么这么小就有尊严？这种尊严我觉得是来自于神，不能受辱，我们不能受任何人的侮辱，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和这种灵魂是来源于神，所以我们才有自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强的自尊，所以我们中国人想起近代史的这个苦难的历史就会流泪，所以想起来唱起今天给我一颗中国心这样的歌，你的眼泪就在这个眼眶里打转，因为你有尊严，尊严是来自于神，任何人不能够去侮辱，不能够去毁灭它。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所以说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呢，我决定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靠近神的基督徒。后来我的朋友就和我一块儿读了那4个原则的这个小册子，成为基督徒。后来我们在这个 Village Church 呢，就在 Portland 一个 Village Church， 我们全家人也受了洗，而且我让我的孩子当时只有8、9岁，我让他也一块儿受洗，他自己也愿意，就说这神的工作呢，它是各种各样的。通过我自己走的道路，我想告诉大家，人只有归于神才能平安，人只有归于神成为基督徒，你的灵魂才得到安宁，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就像在新约里面基督给我们告诉的那流浪子一样，永远在外面流浪。我们中国有一老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正是时机。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